时间过得非常快，我觉得这个聚会刚刚开始，可是马上我们今天就要结束了。我还有很多话愿意给大家讲，但是今天是我最后一趟信息。那么今天下午我就要坐飞机飞回威斯康星，我也不知道在这一生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但是这个是神在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时空，把我们每一个人从各地各方召集在这一起，这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即便你今后还有明年还有机会参第八届福音，可是时间环境人全都变了。在你的一生中，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的机会只有这一次，这是神给我们安排的。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尤其慕道的朋友把握住时机，不要失掉神为我们预备的机会。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关于信仰和人生。那么前几趟分享都是从理性、从科学的角度来谈我们信仰的真实性。今天我要谈谈这个信仰和我们人生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信这位耶稣？为什么接受耶稣做救主？有人说我不是活得好好的，我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就够了，我不需要靠任何人。今世今世靠着我的意志去生活，就活得最好。我为什么要接受圣经的教训，按照圣经去活？像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要从人的罪性开始谈起。世人都有罪，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陷在罪里不能够自拔，不能够自己救自己，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位救主。如果我们一切都很好，还要救主干什么？是罪的概念是在圣经的教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对罪没有认识，对救恩也就没有认识。但是罪这个话题很多人不愿意讲，很不受欢迎。过去我听到罪的概念也非常的不服气，觉得有什么罪啊？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坐监狱，何罪之有？觉得好像这个罪的概念是传道人、是牧师为了保住自己饭碗所发明出来。你们都犯了罪，所以要悔改认罪来信耶稣。但是罪的问题在圣经里有非常明确的教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福音，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群法利赛人他们抓到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女，然后送到了耶稣的跟前，问耶稣说，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我们拿住的，你说应该把她怎么办？约翰很清楚地讲，他们这样做是要试探耶稣。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行淫的妇女被抓住的时候是要用石头把她打死的。但是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面，是罗马有明文的规定，你巴勒斯坦人没有权利自己处死的人，你必须要上交罗马的法庭。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在这个时候怎么做都不行。你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就把他用石头把他打死吧，你马上触犯了罗马的刑法。如果说耶稣说不用把他打死，你没有违背罗马的刑法，但是手你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你连摩西的律法都不遵守，你是什么先知，是什么救世主？所以耶稣怎么说都不行。他们开始非常的得意，一再催逼耶稣说怎么办。耶稣就蹲在地上画字，当然我不知道耶稣在写什么。他们一再催逼，最后主耶稣只站起来说了一句话。主耶稣说，你们当中若有谁认为自己没有罪，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就是这一句话整个把局势就扭转了。约翰福音怎么记载？犹太人听见这话以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出去了，全都走了。而这是从老到少，为什么从老到少？有人说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尊敬老人，老人先走小孩后走。有人说不然，犹太人老人最熟悉律法，最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先走为妙。都走了， 所以他们虽然不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认为是这个是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但是他们对他们的罪行是非常清楚的，人人都有罪，所以他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来打他，走了。这就是罪的概念，非常的清楚。圣经里讲，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看有行义的没有，与寻求神的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一个都没有。那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罪呢？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圣经所讲的罪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说我们自己不是罪人，是说我们没有刑事犯罪啊，我没有触犯刑律，我没有被抓起来，没有被判刑，所以我不是罪人。或者是说虽然我触犯了刑律，但是没人看见，没人起诉我，所以我还是不是罪。或者说我犯了罪也被起诉了，但是我的律师辩护有方，最后法庭宣判我无罪，像O.J. Simpson，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罪，这就是我们的看法。可是圣经讲的罪是什么意思？圣经讲的罪，这个英文是 sin， S-I-N， 实际当时希伯来文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射箭射不中红心，这就是罪。就是说你怎么样的努力都达不到神的公义的标准的要求，这就是罪。这就是圣经中罪的看法。是有的解经家把这个罪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消极的犯罪，就是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就罪是一种亏欠，你该做的事儿，你明明知道该做你不去做，这就是一种犯罪，达不到神的标准要求。另外一种犯罪是积极的犯罪，是什么呢？就是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什么意思？当我们用自己的行为去对抗神的律法的时候，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去犯罪。这里就包括了很多，罗马书在一章讲到了很多的我们故意不信神，讲到了我们很多的恶行，讲到了我们很多的不义。罗马书在第一章二十八节他这样说，他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毁残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都是列举了我们很多的罪。不认识神，故意不认识神，不是说在无知，明明知道神就在那儿，这么道理就那么清楚，无可推，还是不行。然后各种的不义和恶行，这就是罪。那么罪怎么来的？我们古人一直在争论，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就是因为受了后天环境的影响才变恶。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一生下来就是恶。争论了很长时间没有结论，好像是孟子的思想稍微占一点上风，所以大家读很多课文《孟母三迁》啊，孟子生下来以后他母亲搬了三次家，就是搬了一个好的一点的邻居他能够学好。但是实际你能看得很清楚，在人的心中都已经是一个善和恶的一个混合。有人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大学，目睹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看见了非常多的凶残丑恶。记得当时在1966年的12月份，北京市委发了一个通报，通报到全北京市，什么事情呢？是当时可能是在天安门旁边的一所中学，他们怀疑这个中学的这个传达室的这个门卫已经是一个老人了，50多岁的， 怀疑他是一个暗藏的特务还是反革命。最后就在北京的十二月份把这个老人揪到这个操场上去，把他的棉衣棉袄全部脱掉。最后怎么办？用一桶烧开的开水从这个老人头上浇下去，然后一桶凉水再浇上去，然后再一桶开水一桶凉，就这样浇，直到把这个老人活活的浇死，最后皮都脱下来。就是这一件事情通报在整个北京市通报。当时这一件事情在我心里引起的震撼很难言喻形容。你说这都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怎么能够下了这样的毒手啊？你说他是反革命是特务，你打他几下踢他几下都可以理解的，怎么能够用一桶开水一桶凉水活活把这个人浇死在那？就觉得人的心中好像一种非常凶残的东西潜伏在里面。但是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会这样凶残的行为出来。后来在1967年的三月，我们学校也发生武斗，两派观点不对就打起来了。突然半夜一派就拿着大刀长矛往另一派的宿舍冲，大家都睡觉了，夜里就说你们都要搬走，那这一派不离马上四刀长矛就冲上去。那我们听见信儿赶紧去救人，有的人就从二楼三楼就往下跳啊，都是穿着背心裤衩就往下跳，有的人眼睛都快出来了，有的人的肝脏去冒血啊，冒的就跟泉水一样。我是整整一个晚上在抢救伤员，把他们往医院送，心都碎了。那你说都是一些同窗的学友，就是因为观点不一样，怎么就下了这样的毒手，大刀长矛就捅上去，而且对方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情况下解释不了。而且我临来美国以前，当时正是这个伤痕文学的时期，那很多下乡的知识青年写了很多当时他们这个下乡的这个情况，其中一本书对我打动也很大，是一个女知识青年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她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部队的营长，有一次他们邻区发生山火，这个营长几次冲到火里去把这知识青年一个一个抢救出来，他自己烧得遍体鳞伤。后来这个营长得了全军的通报嘉奖，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营长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被送上军事法庭审判，被枪毙了。为什么？因为后来他立了根后居高自傲，就强奸了很多的女的知识青年，最后被揭发被枪毙。所以这个作者在最后八里边就问到，为什么这个善和恶可以在那样明显的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为什么？这个问号深深打在我的心里，我也回答不了，就到美国来。就觉得人的心里好像也不是完全都在做坏事，但是确实在人心里有很多人狗，包括我自己在内。你看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保自己，上下级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做了多少违心的事情。整个十年的文化革命可以说是人性丑恶的一次大的暴露，都不例外，包括我自己。你感觉到人性不是想的那么好啊，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当我们读了圣经，慢慢对这情况才稍微了解。圣经讲到人都有罪，为什么？圣经讲是因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悖逆的上帝，所以这个罪我们都担当着。为什么？有人说为什么没有替亚当夏娃背黑锅？实际不是这样，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从此再不以神为中心，所以所有的后代以后再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心怀意念就是一种罪性，属于我们的原则。有了这样的罪性，一定要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这种行为就是罪行。所以说不是说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而是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犯罪， 只是方面不一样，程度不一样而已。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罪性在孩子们身上看得最明显。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做父母了，你看你，我们在教育父孩子的时候，哪一个教育孩子说你要自私，你要以自己为中心？这孩子生下来他就会，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你把好东西端上去了，首先自个儿就抢最好的。柯世远监督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写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呢，在台湾时候天很热，夏天，他从刚下班回到家里，他有一个小孙女，大概两三岁那时候，一见到爷爷就喊爷爷你快抱我。那柯监督说我一身都是臭汗，让我洗洗澡再说吧。他说不，爷爷的汗都是香的。那老人听孩子们这一说，这心都化了，说赶紧把孩子抱起来。抱起来一看呢，孩子嘴里正在吃糖。他说我要试试这孩子心怎么样。他就问他的小孙女，他说你爱爷爷吗？小孙女说爱。然后他说你能把这个糖给爷爷吃一块吗？这话出来就没事了。问好几遍爱不爱啊，爱。越说爱，手里攥的糖攥的越紧。柯监督说我要试试糖，就装着生气了，说你这些糖全都是我给你买的，如果你这次不给我吃糖，下次我再不给你买糖。就这一句话就灵验了，这孩子这么小他也懂得权衡利弊。他说好好，我给你吃糖，你把眼睛闭上。那寇监督把眼睛闭上，再后留一个小缝看看他做什么。这孩子是嘴里含一个糖，一手拿一个糖，最后就看见这孩子啊，把一个手的糖挪到这一边，把这个手空出来，然后伸到嘴里去，把这嘴里剩下一个糖渣的那个小糖一下取出来塞到他爷爷嘴里，说爷爷爷爷快吃糖。你说这孩子可爱不可爱？可爱。可恨不可恨啊？可恨。但是我想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的家庭里，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毫不掩饰的以自己为中心。谁教给他的？与生俱来的。我们今天长大以后不再会这样了，一盘好吃的东西端上了以后，我们绝不会首先自个儿去把这个最好吃抓过来，但是心里一样的，难道心里不想吗？心里跟孩子一样，哎呀这个好吃让我吃的多好，但是你要顾及周围的人说你啊，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怎么这德行了、啊，你顾及别人的后果，怕别人议论，所以不敢这样去做。但是心里跟孩子是一样的，孩子因为不顾及后果，所以他怎么想他就怎么做，所以他的行动就是内心最真实的表现。我们今天长大了，懂得掩饰自己的内心，但是不表明我们内心没有这个欲望，这就是我们人心中的罪行。为什么现在要这么多律法？每天晚上你要上锁，要关门，很多律法就是来防止犯罪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罪性好的时候没有表现为罪行，就是因为怕触犯律法，怕后果不能够承担。是不是有人说我并不是怕犯罪，而是怕犯罪的后果？如果今天美国总统宣布从现在开始24小时以内，在美国不管你做什么事儿，一律不追法追求刑法责任，你看看这个国家乱成什么样，你看看我们会做出什么事情。这就是说在人的高贵光面堂皇的下边，是隐藏的内心是一个很污秽的，很多东西被紧紧的锁在里面。我们怕犯罪的后果，同时有时候我们也怕别人议论我。所以有人是看得比较远，他不会为区区的蝇头小利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所以有时候想做一点事情把他忍下来。可是有人就看眼前的利益，只要现在得到利益就好，他不管别人，说现在就这种。所以有人表现就不一样。所以你说看有罪没罪就怎么看呢？就是这些问题。有罪性你没有表现出来，你心里想了主耶稣都知道。所以圣经很清楚地讲，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 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在主的眼里，你的心怀意念和你行出来全都知道。你说我有这个坏的想法没有行出来，别人不知道，神知道，将来都一一审问。在我到美国来以前，当时传说有很多人有特异功能，那么就说辽宁省有个妇女眼睛有穿透的能力，你穿了衣服她就能看见你身上。她说你这怎么有一个 刀疤呀，是不是你做了阑尾手术啊等等，她就能看得见。那后来一传出去以后，大伙儿都很害怕，一见她过来扭头就跑。为什么？你在她面前就是赤裸敞开的，没有穿衣服，觉得很害羞的。人都愿意要保存自己。1995年是伦琴发现 X 光射线100周年，是很多报刊发表文章。那么他发现了这个射线，当时整个是在物理学引起了很大的革命，他也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那么这个消息传到美国第四天，美国一家医院就用这 X 光找到了一个病人体内长多年的一个在身里边一个子弹的弹头，一照就照出来。同时更有意思的是，纽约市这个州马上通过一个律法，说什么？说以后在戏院里边看戏的时候，所有的望远镜里面不许使用 X 光。那什么意思？你一看把那个演员都看透了，还觉得要保护演员，所以人很害怕暴露自己。但是我刚才讲的，那主耶稣神的道比这个还要厉害，他不是只看见你的肉体，连你的心怀意念全都看得清楚。所以我们说有没有罪，你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些东西，有没有不好的意念，有没有不好的行为。从人和人相比，确实有的人道德水准比较高，所谓的好人，也有人道德水准比较低，所谓不太好的人。但是在神的眼里，50步100步没有大的差别。所以我们看自己有没有罪，首先标准要弄对，不能按人的标准。人和人很难比的，你表面上看你这人很好，你根本不知道他内心是在做什么，在背地里在做什么，不知道。而且人的标准是一再的变化的。你20-30年以前，如果是在大陆，谁在两性关系上出了问题，马上这个人就臭了。你可现在，性解放、婚前同居，大伙儿都认为是自然的事儿，所以也根本就不掩饰了。你这标准来回来变，没有绝对的。所以我们看自己有没有罪，很重要的是要用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10条诫命。那么10条诫命里边，最后主要是把它归纳起来，两条最大的是什么？第一，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抓住这两条，爱神爱人如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能得神的喜悦。看来简单了，实际非常困难。爱神，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怎么能爱神？即便认识了神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了这位神？爱人如己，要像爱自己那样去爱别人，这比孔夫子的伦理又要进步了。孔夫子讲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要加给别人，是一个被动的消极。主耶稣讲爱人如己，主动去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难呐、啊，很难。我们可以去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去爱那些可爱的人，甚至去爱那些不太可爱的人，但是我们总需要对方对我们的爱有一点回报。这个回报也许就是一声谢谢，让你知道，让他知道你的爱他，心里就满足。可是如果当对方以恩报德的时候，我们还能去爱他吗？爱不起来。我自己本身就有这个经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跟我很好的一个同学，他是这个从一个农村去的，那么很有才华，可是就是开始去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小毛病，有一点小偷小摸，那看见一点好东西就拿过来，那当然在学校一下就臭了。但当时我觉得也不能这样抛弃他，所以跟他很亲近啊。最后慢慢的，他的很多习惯改掉了，所以后来在班上也做了很多事情。那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呢，我们俩人是一派，那不是更好？可没想到毕业分配的时候，这个分配的大权还掌握在聂远子手里，我们是他的对立面。所以凡是不是他这一派的都要分到偏远地方去，他这一派都留北京。那我这个同学为了表示他和那一派关系好，结果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要做一个政治鉴定的，那很重要的，表明这几年这个政治上表现怎么，那是非常重要的事。结果做政治鉴定的时候，那对方当然得攻击我了，说了我很多坏话。那我这个同学呢，不仅不帮着我说话，反过来也帮着别人来诬陷我，说了很多诬陷之词，当时我心里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后来该他做鉴定了，那我也就不说话了，我说没什么好说的。最后他还非让我说，最后我说那我只有一句话相告，希望你今后在政治上取诚实的态度。当时他非常不高兴，但事后呢，他留在北京了，我去了内蒙古，以为这俩人从此不会再见面，没想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后来我从内蒙古辗转反折到了河南省，最后到了洛阳地区科委，去主管这个16个县市区的科研计划。我有一年有100万人民币，有钢材、木材、水泥，是哪个项目好我就支援哪个，很有权的。没有想到他这个所最后从北京下放到河南省，刚好下放在我所管辖的一个县里面。最后又开会了，我一召集会他还来参加会，俩人又碰面了。碰面说什么？老同学见面就得叙旧嘛，叙什么旧啊？怎么叙啊？这旧。而且我说我知道你是谁了，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所以我就对他非常的冷淡。但是我说我也不报复你，你的科研项目好我一样给你钱，但是你想我再去爱你再跟你好没门儿。就这样过来，当时觉得自己的道德水准很高，在这个时候还没报复他啊，觉得自己够意思。但是你在读圣经，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犹太人在下边喊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我每次读到这儿几乎都要掉眼泪。主耶稣本来是神这样荣耀的一位神，他愿意降下来成为人，成为一个穷人，在世上这几十年做了这么多好事，没有一件坏事，没有一个人指出他有罪，治病赶鬼，用好的道理教训人，人还要把他钉死。我说要是我呀，我早就求天父了，这些都是十恶不赦无可救药的人，全部把他们处死。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天父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这种爱人间哪有啊，这种度量怎么能够在人间找得到，只能从天而来，从神而来，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赦免。和神的这种爱相比，我们算什么呀？谁敢说自己没有罪？如果把我们一生所想的所做的全部制成一个电影，有谁有勇气敢他把公众放的放出来？有没有？我是没有。所以圣经很清楚地讲，如果说我们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那有了罪，圣经讲后果是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死亡。死亡是什么意思？并不是单单指我们肉体的死亡。你看当亚当犯罪，主耶稣这个耶和华对他讲说，唯有这个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最后他们吃了，吃了以后当时还没死， 又出了伊甸园，活了930岁才死。可主耶稣当时这个神说的那个死是什么？灵魂的死亡和神的隔绝。因为整个这位神是整个宇宙的源头，生命的源头，万物的源头。昨天让我们师父讲了，我们一切都是本于他，依靠他，要归于他。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断绝了，就像是无母之本，无泉之水，就像一滴水一样，很快就干了，一个树枝子一下掉下来就干枯了，这就是死亡。而且圣经讲，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是说死了就完了，死了完了就还好，不是，死完以后最后还要审判。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死人全部要复活，要在耶稣的台前受审。受审完了以后，信的人和不信的就分开了，信的人和神在一起进入天堂，不信的人进入永刑，永远的刑罚，进到地狱里。这就叫第二次的死亡，这个死亡是最可怕，因为是永永远远没完没了，叫做永刑。圣经讲永生和永刑，永远的刑罚，永远的生命，就是这两条。这就是罪是我们代价的死亡。那有人说，你基督教不是讲爱吗？怎么又用地狱来吓唬我？你好像基督教是对我们软硬兼施，一会儿给一块糖，一会儿打一个耳光，反正让你都信了就完。不是，天堂和地狱是真的。主耶稣在新约里边的预言，这个比喻里边，1/3就谈到将来的审判问题。很多人不服气啊，他说基督教我不能接受，一个好人做了那么多好事，就是因为不认耶稣死了就要下地狱，一个人做那么多坏事就一信耶稣就要进天堂，这太不公正了。实际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是就是因为对圣经的教训不清楚。我刚才已经讲了，在神的眼里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都是罪人，只有好一点的罪人和坏一点的罪人之分。也并不是说因为你不信耶稣，你本来活得好好的，神把你推到地狱里边去的，不是。我们的本相，按照我们的罪，每一个人都应该下地狱，只是说现在神要给我们开一条路来救我们免下地狱，用他的主耶稣的身体来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通到至圣所里边，通到神父那里去，就用他的死来替我们的罪。这是神在拯救我们。就好像一个病人，如果他到医院去，医生给他检查出来说你在哪个部位开始有了癌变，但是还很好，还没有扩散，你马上动手术做放疗化疗就可以治病，那这个时候病人对医生会怎么样？一定非常感激他，救了他一命。他绝不会说医生你怎么这么武断，我非得听你的，不听你的我就得死，他不会这么说，因为他知道得了癌就要死的。不止今天一样，有了罪你就要死，我们就要死。神今天是救我们脱离这个死的这个环境，是来帮助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讲的啊，3:16，昨天饶牧师讲了哈，实际里边讲的很清楚。他讲，他说啊，17他讲，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他。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紧接着下边，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就是耶稣降世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而是来救世人。我刚才讲的这个妇女，当法利赛人都走了以后，主耶稣问这人上来都走了吗？这妇人说都走了。有没有定你的罪？没有。妇人为什么没走？她不是说没有罪，她不敢走。主耶稣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今后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他本来是经营是要死罪的， 就是去吧，我也不定你罪，但是不是一种放纵。最后一句话，今后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耶稣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为什么不信他的人又要被定罪呢？这经文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在黑暗里不爱这个光，还要住在黑暗里，定我们的罪是自己把自己的罪就定。本来光来到世界让我们去迎这个光，行在光明里，但是我们不愿意，我们还仍然愿意住在这黑暗里，住在罪中，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罪就定。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谁要下地狱的话，不是谁把他推过去，他是自己要去的。地狱的门是从里边锁上的，自己锁上，就这个道理。那罪是死亡。昨天饶牧师也讲，由于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断绝，我们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也受罪的捆绑，自己无力自拔。有人做金钱的奴隶，有人做事业的奴隶，有人做眼目的奴隶，有人做权力的奴隶。我过去就是事业的奴隶，白天晚上在实验室干。有人做金钱的奴隶，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儒林外史》上写到这个两个绅士，一生积攒钱财，最后其中一个要过世了。那天晚上都不能说话了，就是不断气，手里一直这么比着，大伙儿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回猜，猜了半天都不对。最后有人才发现，当时点的还是油灯，所以呢，平常是点一根通心草，因为那天晚上估计这老先生可能过不去了，所以就把屋里点的亮一点嘛，所以两根通心草同时着的，这火苗比较大。所以后人在想，哎呀，是不是这个两根通心草老先生觉得太浪费了，是赶紧过去把一个通心草拨灭。哎，刚一做完，老先生手一松就死了。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生。不是说钱不重要，人要去驾驭金钱，正确的使用金钱，而不能说钱反过来驾驭了我们。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生，受各种各样的情欲的捆绑。是圣经讲，你犯了罪就是罪的奴仆，你想自由都不行。我们常常也在挣扎，也想向善，可是因为是罪的奴仆，不可能彻底解脱出来，所以我们只是在大罪和小罪之间挣扎而已，尽可能不犯罪太大的，犯一点小罪。我们说我们是罪人，受了这些困，不是说我们一切每天都在做坏事，每一件事都是不一定，但是你可能做一些好事，同时又在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在想一些好的事情，同时又在想很多不好的事情。由于有罪，人与人之间很难相处。昨天饶牧师也讲，不是轻看别人，就是嫉妒别人。我也是来美国以前，别人告诉我说，东方的嫉妒和西方的嫉妒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的嫉妒就是说，你好吗？我得想方设法把你拉下来，不让你好。啊，这是中国人的嫉妒。西方嫉妒比较积极一点，你好，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奋斗，要搞得比你更好。啊，这西方人嫉妒。那当然我还挺欣赏。可是到美国15年了，好多大学的这个系里 faculty 我也去了，一样，什么东方西方嫉妒，都是一样。你好吗？我想方设法你拉下来，不让你好。人性都是一样的，人性都是相通的。由于有了这样一些罪行，社会的改革不可能彻底的。一批改革者胸怀大志，要为社会与国家做一些事情。当他们取得政权以后，地位变了，觉得没人管着他，就所有的罪行全都出来，就开始腐化。腐化以后又被一些新的改革者再来取代他们，历史就是这样不断的走。所以人心不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改革也是有限度。我看了毛泽东和他私人医生这本书写的，这本李志水写的字，开始当然也是有点吃惊的，可是想一想也很自然，毛泽东不过就是一个人嘛。如果把我们放在毛泽东的地位，又能够比他好多少？很难讲，他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罪人，跟我们一样。所以有一次这个《泰晤士报》有一次征文，问题就是说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结果有一篇文章仲裁，只有一句话，他说：编辑先生， 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我。讲得很好，就是我们自己。你看现在小到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都是相互在争，相互在恨，相互在斗。如果都能够以爱来取代彼此相爱，你看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所以由于有这样的原因，我们被罪所束缚，我们就活在罪里不能够自拔，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救世主。我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把我们的罪孽去掉，唯一的做法是什么？主耶稣用他的死来代替我们的罪，然后用他的血，只要你相信他，就用他的血把我们的罪洗净，然后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在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得到神的生命，那最后以后神就会借着圣灵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出善，不是靠我们自己。这就是神的救法，不是靠行为，而是靠相信，因信得救，因信称义。因为知道人是行不出什么好的，这就是基督教的救恩观和别的宗教最大的分歧。别的都是要靠行为，做好事积功德，将来来世有好的。圣经讲人都是在罪中，不可能做出神满意的事情，所以不靠你的行为，你行为没有用，你就靠相信来接受。那有人说，好啊，既然是信耶稣就得永生，那我能不能够在临死的那一刹那我再接受主耶稣，那么这一生一世我又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临死的时候一接受耶稣上天堂，岂不两全其美？我只能说这个是你自己的如意算盘，你能不能进天堂我不知道。确实有很多人在临死的时候相信了耶稣，他是真心实意的悔改，愿意接受主耶稣，那当然神会悦纳他。可是如果有的人就是憋着这个劲儿，我就是不信，就是要等到临死的一刹那再去信，我想你的动机就不对。上天堂无可非，谁都想上天堂，谁都不愿意下地。可是如果仅仅为了自己上天堂，这就是个自私的动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也想上天堂，可是他做了基督徒以后，他需要更多人也能够上天堂，这就是神所喜悦。为什么要传福音？需要更多人都能够上天堂。像这种自私的动机，神不一定能够原谅。你看主耶稣曾经说过吧，说当有一次我再来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来对我说，主啊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耶稣为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走开去吧。为什么？那这些奉他名传道的怎么都还不行，那就说明有假的呀。你不看他表面做什么，而他内心他究竟是不是为了荣耀神，还是为了自己？我们今天不判断任何人，因为人的判断都有限，但是你每个人自己知道你和主的关系怎么样，你是真心还是假心。所以抱着这个利己的动机要去信耶稣，我想神不会悦纳。所以有人说过，当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上，我们发现三件非常惊奇的事情。第一，很多我们觉得应该在天堂的人没有在这儿；第二，很多我们觉得不能够上天的人在这儿；第三，我们发现自己也在这儿。就人的判断有限啊，所以主要是圣经上不要判论断人，因为我们只能看外表，看不见人的内心。所以你要抱着一个利己的东西到临死后再去信，我想你的信一定是假的。而且这种人以为他今生今世靠着自己意愿去活，就一定很愉快很幸福。所以有的朋友对我讲，说你们基督徒都很悲观，都很消极，都是想着死了以后怎么上天堂。我很积极，我是想着今生怎么样活得更好。我说你说的，你像今生活得更好不错，但是你对基督教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说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才开始，永生从你现在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不仅有永生的盼望，而且今生能够活得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平安喜乐。现代人是没有平安的。马克吐温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从摇篮
到走向坟墓这几十年当中，一件有决定意义的事情要做的是什么？追求内心的平安。那就说什么？现代人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我想起码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人不能够把握明天，焦虑不安。我们常常说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实际你想想，你多少师傅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出国，都是在等待，等待着宣判。考试不知道考得怎么样，出国不知道能不能申请到护照签证，都在等了。毕业答辩的论文能不能通得过，找工作能不能找得到，这一生当中在等待，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焦急中度过。实际啊，那事儿成不成也就罢了，就是你在不知道成不成的时候最难受。但是你大家想想，我们一生有多少时间是在等待，是自己把握不住的。人生既短又漫长，可是你发现在人生当中大概最重要的就是几个点，就是几步。你的几步，一步走对了你下边就顺了，一步走错了你恐怕你人生的方向永远就变了。常常我们感到好像我们被推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走，该怎么样去选择。这时候我们感到自己的智慧不够了，很希望有一个人来指点迷津，来告诉我们怎么走。忧虑忐忑焦虑，不知道明天该发生什么事。尤其在美国，节奏快，竞争大，昨天你觉得是样样都有，也许今天一无所有。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已经做到公司的高级主管了，三个礼拜以前还得到了公司的通令嘉奖，刚好在盖一栋新房子，30多万，房子还没完呢，就给他一个通知，什么理由不说，你被fire了，结果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上边也不裁，下边也就裁他，为什么？工资最高，没有理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为明天忧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里着急。另外第二点，人不可能从物质界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梦想，都在编织的一个好梦，我将来要怎么怎么走，你就想将来达到那一步就怎多么愉快。我们的一生就像是赶一船赶火车似的，下了这一站马上上那一站，急急忙忙差一点就赶不上，忙得我都没有时间坐下来享受我们的人生。我们总觉得达到一个什么地步就一定好了。昨天干子没讲了，他也是一个台阶走过去，不过是如此。当你在憧憬的时候很美丽的，但是你达到了觉得不是那样，心里还是空空荡荡。我们很多人讲说到北美，我们的这个美国梦是什么？五子登科，先有帽子有了学位，然后有妻子有孩子有车子有房子，到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就满足了。是真是这样？我想在座的很多人早就五子登科了，我也早就五子登科了。怎么样？心里说不出的无名的惆怅，开始是会高兴一点，开始买一辆新车，成天是耍洗呀打蜡呀，让他一点那个这个污点都没有，看你一点不干净，再好的衣服穿上就开始就去擦去了，心疼的爱惜的很。你出去停车的时候一定离别的车远远的啊，是不要别人一开车就把你车撞坏了。你实在没有地方，你就找一个好车旁边停了，那又破又大的车旁边千万不能够停，那一停他帮一开就把你车就撞坏了。你停在一个好车跟前，他不是说把你的车撞坏，他爱惜他的车，他开车会很小心，非常爱惜。可是过几年这车开始生锈，机器出毛病，还爱惜吗？不过就是以车当步而已嘛，是一个交通工具了。我们那辆新车也是开始那么爱惜， 那现在一个月洗一次就不错了。我看有的人下了大雪，那雪都不少了，那后窗户就挖这么大一个窟窿，能看见后边的雪还带着在旁边。搬到新房子，从 apartment 搬到 house， 也是很 exciting。啊、哦，一看，尤其我们到威斯康星这个房子，那么明亮，前边是松柏树，这个红果树，后边是核桃树，那么一大片草，我们四分三个 acre， 窗景明亮，晚上睡不着觉起来还看，啊，真是觉得好。但是再过几天，过两月，好像就这样了。也没有什么新鲜感了，还觉得就是这样了。一看别人还有40万的房子，还觉得我这房子又不行了。而且现在你住的房子里也是苦不堪言。现在冬天少雪，那driveway那么长，那一下雪这车就上不去，打滑呀，一扎倒起来就得少雪。而且这个一般的这个铲都不行了。很厚的雪都要用那个 snow blower 去用电啊吹啊。到夏天剪草，我还是自动往前找的剪草机，5个马力的剪草机，每一次剪草4个小时。秋天少树叶，那么多树，那树叶掉下来，而不是一块掉，你刚扫完了，明天又掉下来。你要不扫树叶吧，那个草这个老埋在树叶下面的草又受到影响，成天忙。那一年要装几十个袋子，买最大的一个垃圾袋去装。后来我跟我太太商量，说等孩子们都大了，都上学了，我们还搬回阿帕他们去住。就这得到以后不过如此吧。我们常常一直在想，哎呀，以后有钱就好了。是，没有钱不行，你要生活要生存，没有钱不行，钱多了就好了。不一定。最近我看的这个电视，这个 2020 上面有个跟踪这个德勒纳德瑞讲的这一哈，就中彩票的人的这个后果是怎么样。那开始就觉得那进行一下几百万几千万，那一定很幸福了。结果他的报告是完全不这样。他采访一个得了3000多万的一个人，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啊，当我知道中奖以后，我人全都傻了，都呆了，这脑子就不管，不能够转动了。我得了3000万，是真的吗？好几天才缓过劲儿。一缓过劲儿来，就开始发愁了。这钱我怎么办呢？往哪儿放？你存银行吧，利率太低。你去炒股票，万一输了怎么办？又怕别人来抢来偷。那你说抢了钱还是小事儿，最后谋财害命，命也保不住。最后7竿子8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朋友都来了，哎呀，说好久没见了，来看看你们，知道是要钱的嘛，那你不给人钱行吗？给了钱分配不均，相互还闹矛盾，夫妻之间怎么分这个钱，孩子怎么用这个钱，一大堆矛盾，最后下场非常的惨。我知道有些百万富翁平常都穿着破破烂烂开大卡车，唯恐怕别人看着他有钱，心里彷徨得很，没有平安。我们以为说出了名就好了，将来有一天我多大名气。但你知道多少有名的人最后就想过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一点隐私的权利都没有。你看戴安娜就是这个例子。圣经也记载了，所罗门王啊，是大卫以后的这个皇帝，最有智慧，最有学识，又最富有，世界各地的皇帝都来朝见他，听他讲道。最后他所有的器具，宫殿器具都是金子做的，银子跟石头一样的多，那么富有，1000个嫔妃，他什么都享受过。最后他写传道书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为什么他全都得到的还虚空？人的心里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空虚的东西。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20多岁就横扫欧亚大陆，立下了霸业，最后30岁出头得了赫瑞病死，临死的时候他吩咐 他的手下把他的棺材的两边挖两个窟窿，把他放进去的时候，让他把两个手伸到外边。他要告诉世人，就像他这样伟大的君王，最后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所以圣经讲了，人赤身出于母胎，也必将赤身归去，一样都带不走。大家也知道，科大的老板富啊，富到那个程度，一下床有人把拖鞋就递过来穿上，一伸手当然衣服也就穿上，说刷牙的时候一个牙杯牙一个杯子装好的水，牙刷挤好的牙膏就递过来，一坐下山珍海味。这就是我们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可是柯大老板到那个份儿，他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儿，还有什么意思呢？最后找不到出路，跳海自杀。所以有人说，人生两大难处，第一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没有希望。人都是靠希望活着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希望了，这个人就死了。所以有人说，如果你想最深的伤害一个人，你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他把他物质上所需要的一切全都给他，你就彻底的伤害了他，因为他没有希望。这句话说起来好像都挺玄的，但仔细想想非常有哲理。就人满足不了，不能够从自然界满足，为什么？你一读圣经就知道，因为人乃是神的受造物，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是传道书讲的。为什么？因为神就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每个人不能够从短暂的物质世界得到满足，他需要有神的灵进来，他才能够安息。所以法国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的巴斯特，他说在人的心中有一个神形的空虚处，就是任何金钱地位名誉都不能够填满的，只有神的灵进去，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是没有办法。你搞科研拿不到 grant 很着急，拿到了高兴一阵儿，马上就想下一步怎么办，三个月就要写一次报告的，新的压力又上来了，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第三，为什么人没有平安？不能够面对死亡。说是说有生就有死，唯物主义，那有什么了不起？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实际有多少人真实的无神论能够面对死亡？没有。我自己在信主以前就是这样，过了40以后啊，就不怎么愿意过生日了。那过去年轻的时候还愿意过生日啊，过一生日又长大一岁啊，啊就很高兴。过了40以后啊，不愿意怎么过生日，因为过生日就是老一岁，过生日就少一岁，你就觉得来日可数了。过去是天天啊向上啊，就是一片兴旺，那可是你过了40，你还有多少年呢？再40年，80岁也不错了，不过就40年嘛，这前10年这么快就过去了。你看文化大革命到现在，聂院子提第一张大字报是1966年的5月25号，当天提大字报那天提供我记得一清二楚，大字报怎么提出来，下边人怎么辩论，人的面孔都我还记得。多少年了？31年了。像毛泽东讲30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人有几个30年？恐怕多数连3个都没有。就这么快就要面对死亡，死亡是一个什么境界？什么都没有了。我也不是很怕死啊，就是理解不了这个劲，怎么就什么都没有了？我那个时候一断气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我实在是很害怕这个境界。是土葬是火化都无所谓，土葬被微生物吃了，火葬烧成灰，这都没什么，就死了什么都没有，我这个实在接受不了。我说不想了，努力的工作，拼命的去工作，白天晚上去工作，两个目的，第一，多创造一点财富，多出一点paper，那我的生命的价值就高一分， 将来有一天谁要看见冯秉成写的文章，最后一看，哟，这文章是冯秉成写的。想当初有一个叫冯秉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哎，就是这一生就不虚此行了。同时呢，让自己忙，忙得没有功夫去想。我想我最好的死的办法怎么样，在办公室或者实验室突然一过去就死，什么也不要想就死。但是有时候夜里会醒了，这些问题会浮上来了，人生究竟从哪儿来，到什么地方去，没有着落。人就觉得光阴流逝之快呀，都叫人快点害怕，就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时间。中国一句话叫白驹过隙啊，来形容这个时间过得之快，就像一个白马跑得飞快的白马一样，就从一个小缝一脚就过去了。诗篇九十篇摩西讲，人的一生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有什么可惊夸的呢？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就是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不过是一团雾气，少时就不见了。所以大家拼命的要抓住时间，不让时间走。所以你看现在在美国美容化妆花的费用最大，你可以化妆啊，你可以很好的这个 make up， 可到晚上一洗就没有了。我们拼命的去努力去健身，最后我们发现时间太无情了，看见我们男人一天一天变得忠厚，看见我们漂亮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没有办法。而一诗人词人就借很多情景来发思古之幽情，不愿意时间流逝，不愿意死亡。大家可能都记得苏东坡的《赤壁赋》，这是非常一首气势磅礴的一首词啊！就苏东坡当时这个悼念这个赤壁这个古战场的时候写出一首词，我想这个很多人都会背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啊，非常气势磅礴。然后就写周瑜了：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谈笑之间，火烧曹兵80万，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他很气势，张文一转怎么样？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为什么就这么悲观了？当时周瑜挂中郎将的时候只有24岁，可这个时候的苏轼被贬官到黄州已经48岁了。他说周瑜24岁就做了这么一番事业，我都48了还能做什么？马上就开始悲观，觉得自己无所作为。周瑜是很了不起，可是你说周瑜最后死得也很惨啊，活活被诸葛亮气死了。三气周瑜大家知道，他临死的时候他给他的妻子小乔说，他说人都有大海之志啊，都想做一番事，但是从来没想到人生是这样的多艰。但是不管人生怎么多艰，大海水总会流入大海，但是人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他是喊的：既生瑜何生亮，怎么既然生了我周瑜，为什么还生诸葛亮？诸葛亮很了不起了，诸葛亮死得也很惨。刘备死了以后保着阿斗来继位，阿斗就在成都吃喝完了，然后孔明是带着军齐齐孟获北出祁山啊，去打江山了。他这边眼看就要胜了，这边就是谗言，这个奸臣又说了，这个诸葛亮拥兵自重，赶快调回来，几道金牌把诸葛亮摧毁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时战绩即此，最后就没办法，诸葛亮是很悲惨的死在外乡，死在汉中地区。曹操最后同意了八义，曹操你说应该很高兴的吗？他怎么样也是一样。他的短歌行怎么写？他的短歌行是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过去的日子又短又苦啊，这 这都是有功成名就的人。我们常常讲，我们中国人活在世上为了什么？立功、立德、立言，啊，能给后世留下一点什么东西。但是你说，真是够得上立功、立德、立言的有多少人啊？如果10%的人可以做，岂不是说我们这90%活得都没意义？实际就是在10%能够立功立德，你看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怎么样，还是觉得那样悲惨。所以你看看《三国演义》的片头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雨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你看是非成败转眼就成空的了。现在这些英雄人物干什么？就是渔夫和樵夫配在一起以后，一瓶浑浊的老酒碰杯的时候，成为谈话的笑料。大家还记不记得《红楼梦》？曹雪芹的好了歌，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杯草没了。古今的将相都是一堆一堆的黄土坟墓。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计较多时眼闭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我在读到这些诗词的时候，在信主以前都会掉眼泪。同命相连，但是今天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再读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感慨万分。这些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思想家，把整个世界都看透了，知道这些功名利禄、身外之物都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苦就苦在他们找不到一条出路，往什么地方去？最后家宝一失，遁入空门，做了和尚，救不了他呀。我一直就在想，如果当初的曹雪芹、罗贯中能够知道耶稣的救恩，一定是个好的基督徒。因为耶稣开了这一条路，世人苦苦寻求的路找不到。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不能够面对死亡。那么你有这么多的焦虑，你怎么能有平安喜乐呀？你有的只是最终之乐，短暂的短欢乐，很快就被更深的忧虑所压抑。但是今天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当你愿意接受他的时候，你就成为神国的儿女，你就得到了他的生命，我们就不再为明天发愁了。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神会领着我走过这条路的。我就在我的今天把我能够做的一切尽我最大的力气做，把握不住的交给神来把握，把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没有忧虑。你信了主以后，你才能感觉到你那个心里不可言喻的那种平安感，那种充实感。别人都说我完全变了一个样了，说我脸上都在放光，我没有感觉到。过去我以为我很充实，实际内心充满了痛苦、彷徨。信了主以后，再也不怕死亡了，因为知道死亡只是一扇门，乃是要通向一个更丰盛的一个地方去。我昨天做见证讲到，我信主以后就开始办墓道班，因为那段时间非常的紧张。白天要工作，晚上要用很多小时的准备讲章。后来突然我的这个腹部就开始发疼，疼得昼夜不能够缓解。我20年以前有过12指肠溃疡， 后来就好了，这次好像又是十二指肠溃疡，但是疼的呀，是吃东西也疼，不吃东西也疼，白天也疼，晚上也疼。我就挺着不去看。我太太说还是去检查一下吧，我说不用检查了。这我太太说你是为了我，为了孩子，你去检查一下。我就知道这个意思了，就检查是不是癌症了，有癌症赶快治了。我说那好吧，我去检查一下。那要在平常就很害怕呀，那要癌怎么办？你过了四十以后啊，疑神生暗鬼，这边疼，哎呀，是不是有问题？越想越像，又不敢去看，万一是癌症怎么办？这成天提心吊胆。那可是这一次我心里很平安。去看医生的头一天晚上，我跪在地上向神祷告，非常平静，但是满面流泪。我说主，我说如果你认为我在世上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你要帮我接走，我就高高兴兴地跟你走。我也知道你会比我更好地照顾我的家人。如果你觉得我世上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就求你来医治我，我好好再为你做工，就这么简单。就是第二天去检查，做一个背餐透视，果然在这球部又出现一个很小的一个溃疡面，一吃点药就好，这就不怕了。有确据呀、啊！我心里想。有一次，我儿子突然跟我说：“他说爸爸，他说我认为只有基督徒才懂得什么叫视死如归。”哎，我说很好这句话。我们平常讲视死如归，归到哪儿去啊？根本不知道。只有基督徒才知道，死了以后归到天父那里去。你说你把这些重担全都解脱，你的人生怎么不喜乐不平安呢？尽管外在还有坎坎坷坷环境，你都能够对付，因为有神在的。所以我们就有这么大力量去。很多人问我你怎么有这么多时间做这么多事儿？我说很多我这个连累事儿都没有了，挂心的事儿都没有了，我对子女也不忧虑了，他们从小去教会，你不忧虑他长大了以后这个吸毒啊或者道德败坏，你不会忧虑这些事情的。他从小受到神的教育，这些重担都没有了，你当然腾出时间腾出精力来想神的事情，为神做工，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主耶稣讲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盛。这就是神和我们预备的。你要信耶稣，不要等到临死的时候，现在就行，你的生命马上就发生根本的变化。有人还说想信是想信了，就像昨天这个干的没讲，条件还不够，不要什么条件，就要求你相信。你说我把打扫的干净一点再请耶稣进来，实际你打扫不干净，越打扫越脏。家里大家都知道，有了一个孩子就不行，我们的家有多大有多乱，那孩子的东西啊铺天盖地，你今天收拾完明天又铺上了，干脆后来也不收拾，最后只有说等客人明天要到了，大家齐心动员一起来打扫，客人一走又开始乱，那总是想把家庭打得干净的，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主耶稣要求不是，不要你自己，你让我进去我替你打扫。你要觉得条件不够，说明你尊重基督教，这是好的。但是耶稣不要任何限制的条件，就要求你相信，敞开心门的接受他，他叩门就让你让他进去。有人说基督徒也不怎么样，有的我还不逼我讲，你不要老是去看人。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比非基督徒一定都好都好，他只是有一点比你强，他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如此而已，是一个罪被赦免的罪。他罪被赦免以后，以后还有软弱也跌倒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体来说基督徒的水平恐怕比非基督徒要高一点，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基督教也存在不下去。所以你不要去看个别人，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如果你因为人而不去认这位神，那是最吃亏的东西。为什么教会两千年的历史并非无辜啊，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腐化，但是为什么教会没有垮？因为它的源头是对的，这位神是对，是要定基在神的身上。当你有一天你做了基督徒，你就知道，就像保罗也是一样，两个律在征战了的心理，这样伟大的使徒都是这样，何况我们一般的信徒，这是一个成圣的道路，必然都有一个经历。所以你不要盯在人的身上，看着这个主的面上。有人说我信可以啊，我就一定要信的，给我两个月时间，不要急了， 我说你不要的，因为圣经上讲，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为什么？因为当时你觉得离神都那么近了，如果你不下决心进到神的国度，也许第二天你永远没有了，也许世俗这些邪恶的东西把你拉走。我看了很多，一定就要觉知了，就是踏不出这一步，想等两个月，以后永远没有机会。你再过两年去看他，他离基督教远远的，他觉得他有了绿卡，他有了安逸的功能，不需要什么。你再请教去教会他都不去，很可惜。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得救。更重要的是，你并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我现在走的教会很多呀，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30岁出头，各种原因就过世。你还在计划3年5年以后怎么样，根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辛辛那提一个学生刚拿到博士学位，夫妻两个去买菜，走到高速公路上，一个轮胎爆了，没有经验，马上就开车扔下来看，刚一下车后边上了一辆车，就把当场就撞死在了。我们教会一个女学生27岁，从霍华伊刚转到我这个城市2个礼拜，他的 roommate 带他去买东西，一下车出毛病，撞在电线杆上，电线杆一倒下来，当场就压死了，27岁，就是去年发生的事情。当然神借了这个事让他们全家都信主。所以生命很短，你说你要决定吗？也许永远你没有机会，不要等。93年我们从 Cleveland 搬到 Wisconsin， 搬到 Milwaukee。那当时就因为考虑到我大孩子已经上高中了，是要选一个好的学区，好的学校才定下来，上哪个学校我们再决定住在哪个区。他最后呢和3个高中的校长做了谈话，最后发现呢其中有一个区，这个学校虽然比另一个学校那个学生的平均分要低几分，因为那个是平均87，这个是82，这差2、3分，但是感觉这个校长非常好，对学生非常体贴，我儿子也喜欢，我们也喜欢，那么好，我们就住在这个区好了，就住在这个稍微次一点的这个学校。结果果然去了以后很好，但是谁都没有想到，我们去了几个月以后，12月的有一天，校长头一天还在开会说计划这个学校5年以后要怎么的计划，没想到那天下午2点多钟，这个校长正是大家都在上课了，校长就在这个教学楼的这个走廊上出来走，突然从校外冲进来一个人，对着校长连开3枪，当时就把校长打倒在这个楼道上，倒在血泊里，马上就救护车往医院送到我这个医院，半道就死了，才40多岁，全学校的来悼念他。我跟我儿子一起去参加各种的会议，我儿子也非常伤心。最后上去做见证的都是坏学生，都是在学校表现不好的学生，痛哭流涕说这个校长怎么好，怎么关心他们。最后所有的师生排在这个室外的400米的这个跑道，一人拿一根蜡烛，在站在寒风当中为老师送行，我也跟我儿子一起去，就站在那边寒风凛冽，谁也不走。当时我心里就非常的沉重，说这个人这么好，我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是基督徒我就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我心里就坦然，如果不是，即便做了这么多好事，在神的眼里还是罪人。后来我一问，是一个基督徒，哎，我说感谢主。就后来我们就一起跟我的孩子去参加他的这个追思会，在教堂你就能看得见，虽然我们失去的亲人会悲痛，但是我们的悲痛是有节制的，因为我们知道暂时的分离，将来我们还会见面。是他孩子上去讲话，他孩子和我的大孩子同班，上去说爸爸，我们很舍不得你，很想你，但是我知道你到更好的地方去，而且将来我们也都要去。最后他哥哥也做了一个很简短的反应，他哥哥见到最后一句话我是永远忘不了，他说 I'm not say goodbye to you, I just say see you later。 我们存在的希望，基督徒有盼望，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买各种各样的保险，买汽车保险，买健康保险，买房屋保险，买人寿保险，这些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因为要保证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平稳的生活。但是朋友们，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为你们的永生买了什么保险了没有？主耶稣很快就回来，没有人知道，现在已经是末世了，末世的很多征兆都显出来了，哪天来没人知道，但是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主耶稣给大家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审判世界，你准备好了没有？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思想你的伟大，思想你的爱，思想你的救恩，就不能不从内心发出我们的赞叹，发出我们的赞美感谢，不能不在你脚前敬拜，因为你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慈爱。我们人算什么，但是你已经纪念过年过，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制定了永生的计划，你用重价买赎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脱离这条起死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在这里也求主给我们在座的牧道朋友再一次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来表示他们的心情，表示他们的意向和选择，是我们在座的牧道朋友当中有哪一位你过去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但是通过这几天的聚会，你知道这位神是这样的真，这样的活，是这样的慈爱，是这样的大能，你愿意把你的一生交托给主来掌管，成为他的门徒，做一个基督徒，你愿意把主耶稣接到你的心里，你愿意得到神的生命，进入他的永生之中。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感到圣灵在催逼你，我就请你把手举起来，为你祷告祝福。有没有哪位朋友你说，主，感谢主，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就在今天。也许你现在心里挣扎得很厉害，但是圣经上讲，如果不是受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所以如果有力量的催逼你要接受这位主，那是一定出于神的灵在感动你，你就顺服神的感动，做你人生最重要一次选择，进入你崭新的生命。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今天我不再代言，我现在就要进入你的国度。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说，主，我在这，我不再等了。还有没有？我再问最后一遍，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勇敢地把手举起来，这是你向神做出回应，你不向任何人，神就在盼望你，在等待你，在呼唤你回家。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主，我愿意回家，不再流浪了。还有吗？勇敢。如果有，如果你现在没有把手举起来，但是你心里愿意，你下来也可以给我们的同工带，你只要你心里敞开，神都能够知道。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来分享你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